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今天陪伴大家是王启旭检察官，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就是跟发生车祸有相关的。那到底发生车祸了该怎么办哦？在这个现场处理原则，还有就相关的一个罚则的部分呢，很多人呢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甚至呢我们有一些在这个交通事故上面的一个修法。今天呢一次跟大家说明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王启旭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启旭检察官。
是，当然呢我们的启旭检察官呢也特别的哦，这个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个发生车祸案件的部分。那么我们放上去在网络上就有人问到说，这个相关的修法哦，对于这个毒驾酒驾哦，没有一定的一个严重处罚吗？就说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主任检察官或者是检察官。好，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启旭检察官了。是，就针对哦，这个可能因为这个昨天哦，这个警察因为被毒驾火车撞到伤亡，其实大家会认为说发生车祸哦，最害怕的就是因而受伤，然后又肇事逃逸，对不对？
对，没有错，这是最严重的情形，
嗯，
所以发生车祸的时候哈，我想最有两个重点很重要哈，可能也是大家会有疑问哈，第一个是说驾驶人能不能离开现场哈，第二个是能不能移动车祸的车辆啊，但是这个都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的。
是，所以今天呢要赶快把它记下来。吴先生说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移动伤患吗？
伤患这部分一定要让这个救护人员哈、来处理啊。那个伤患跟移动车辆是两回事情，不一样的
不一样哦，要听清楚。所以我们先以这个现场处理跟相关的法则来跟大家讲这个重点，好不好？
好的。那第一个是说能不能离开现场其实是不行的，那个一定要最好就要下车确认这个车祸的情形。那其实如果说任意的这个离开现场，那可能在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规定，可能要吊销或吊扣驾照，而且都要罚款的。那如果说这个没有人死伤，然后你就离开现场，那当然会有罚款加上吊扣驾照。如果说有人受伤甚至说受重伤或死亡的话，那可能会要吊销驾照，最严重可能是终身不能再考照。那另外在于说这个刑法的部分也有肇事逃逸罪嘛，那肇事逃逸罪也有分情况，如果一般的受伤那当然要判这个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如果说对方这个伤者是重伤啊，或甚至死亡的话，那刑度会更重哦，甚至到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发生车祸不要离开现场，一定要下车确认车祸的情形。
那是，
对。那第二个重点是说，你离开没有离开现场，那能不能移动车祸车辆呢？
这个也是个重点哦。
对，那这个是看情况哦，看情况。那因为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62条有规定如果说没有人死伤那赶快把汽车标会那个我们这个相对位置标会好那个比如说这个车辆的四个角落的位置好像我想刚才姚姐刚才有提到说怎么样来处理您讲的都很专业，非常的实用那标会以后移至路边，为什么？因为怕会影响交通，如果没有这样处理的话，那也会让警方来开罚单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车祸有人死亡或是受伤的话，这个是不能够去移动肇事车辆以及现场的一些这个肇事痕迹证据比如说这个散落物零件等等，不行这个否则也会罚款
这也会罚款。
只有对那除了一种例外情况，就是单纯的车祸受伤案件，如果说双方都同意那个把这个汽车位置标会后画好以后，那是可以移至路旁的这种是例外情况。但是就要特别注意说，死亡车祸就是绝对不可以移车所以双方同意画好以后移车，这只有在受伤的情形才可以，死亡车祸是不可以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了解说他当时所发生的部分，对不对？
是的，
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以这样子来讲的话，现在的罚则还有就是刑责是不是都有加重？他有看新闻？
是的那个在尤其是肇事逃逸的部分我们想针对说到底有人一般的受伤那当然这 这个会有行者，刚有提到过六月三五年以下哈，那是重伤或死亡的话，当然更重嘛哈。那至于说，如果说有这个他的行为哦，可能有比如说酒驾或甚至说吸毒的话，那个我们现在的法则是更重的，你希望能够遏阻这样的情况，因为代表说这个情况上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哈。那在于我另外再补充一点呢，在移动车或车这个车辆部分哈，如果说我刚刚有提到嘛哈，如果没有人死伤，你们。大家应该赶快把汽车的位置标画好，然后移至路旁啊，不然这个罚单哈、哦，大概是600哈、哦、到1800哦的罚单哈、哦。那如果说有人死伤的情形哈、哦，如果任意移动这个肇事汽车的话，那这个会罚款3000到9000元呐、啊。
嗯，哦，很重哎、欸，
这个罚单的规定，哎，是的。
嗯，是，但是我们在行车的时候，这个有一些准备，对不对？因为我们既然会开车嘛，我们常在讲到说，哎，车有没有保险呐、啊？好、哦，有些人会说要保险，当然要保险啊，不然的话，到时候被撞的话，或者是撞到人该怎么办？好，所以我们好像有一些这个准备，对不对？
是的，嘿，那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哈，那因为我们这个处理车祸案件哈，大概非常的多哈，那也这个看过很多的这个球场的情况了哈，所以我自己是把它大概分成几个啦，一个是行车前的准备哦，第二个是车祸后的处理，
嗯，
哦。那我跟大家报告这个关于行车前的准备的话，我想有两个重点哦。第一个，就是投保保险啊，哈，因为我们希望说把要处理车祸赔偿的这个我们要付出的劳力啊、时间费用哦，转嫁给保险公司来负担哈，那我们才比较能够这个来能够妥善的处理这个车祸的情形哦。那我想跟大家提醒一点，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只有赔偿有人死亡或受伤的情况
啊。
哦，
只有死亡 OK，
对，
哦，嗯，
那伤害的或者上限是200000元，然后死亡的上限是200000元，但是不赔财务的损害，所以我们投保的强制险的话，哈，这个他会赔对方哦，这个伤者的这个死亡或受伤的这个行的损害，但是对方的汽车如果受损，汽车受损这是不在强制险赔偿范围内。
嗯，哦，这大家要记好 哦，对啊，嗯。
欸、
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诶、欸、对啊，嗯。
对对对。所以延伸出来一个问题是说齁的情况是说，第一个是因为强制险它赔偿死伤它有额度的上限嘛。
嗯。
所以第一个最好保这个，然后第二个是不赔财那个财务损害，所以我想说在这部分齁最好是能够考量齁来保这个一般的那个像办公室保商业的责任险。
嗯。
诶、欸。那以这种状况的话大概可以区分成三个对象齁、
嗯。
第一个是赔偿对方的赔偿。车祸的对方的，第二个是赔偿自己的，
嗯，
第三个是赔偿这个自己车上乘客，这三部分，这其实这个范围都是不一样的。
嗯，是。
对，那我就简单报告一下哈，那赔偿对方的部分就是投保第三人责任险哈，那通常会包含这个财产损害哦、人身伤害哈、
嗯，
那这部分的话，以我自己的保法，这大概是哈财产损害大概是300000左右啊，因为对方修车费用嘛哈，
嗯，
那人身伤害部分大概是赔偿400000左右，因为可能结合到这强制险的这个理赔哈，那我想参考法院的判决的理赔的金额哈，我认为这样子是比较足够。
嗯，
那人身上限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哈，因为它有一个上限哈，最好我个人认为到1600000左右，因为一车大概有四个人嘛，一个人400000，所以它有个超额上限大概1600000，所以我想最好这是再附加一个超额责任险跟失能的增额险，也就是说这个超额责任险可以这个。保障到你比如说你撞到超跑哦，超跑非常贵嘛、
嗯、
那有这个对象来 cover， 或者说对方残废的情况下用失能增额险来 cover， 哦，那这个对，那这个是一个赔偿对方的部分，那第二个是赔偿自己的部分哦，那因为我们被撞可能要求偿嘛，那所以最好也可以投保这个车险哦，
嗯，
那人身的节省来节省哦，就向对方求偿的麻烦啊，那人身要不要保险都可能自己斟酌，因为一般人可能。也自己会投保一些商业的医疗保险嘛？
嗯，是。
那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是说，我们的第三人责任险是赔偿我们自己车辆以外的人哈，那乘客都不包含在内，所以还会有一个这个赔偿自己车上乘客的一个这个险种哦。
嗯，
因为也许有些人常载送亲友嘛，就可以投保这个险。
嗯，是哦，吴先生说，如果依照刚刚检察官您所说的话哦，那是不是这个部分呢？现在已经投保在加保的部分，这个部分费用会不会更高？他说，因为也要考量到经济，他想想，嗯，
是那我想说，这个可能以经济来讲的话，我想第一个是投保赔偿对方的第三责任险一定要保， 这个一定要绑。那第二个哈、哦，这个赔偿自己的部分跟赔偿自己乘客的部分，这个可能就自己再斟酌看看。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有最后30秒，是不是也请我们的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有哪一些注意的地方？
好，那另外哈、哦，就是像随车应该有的配备哈、哦，这个行车记录器、粉笔等等的，我想手机拍照，刚才姚小姐有讲过。那关于车祸的处理哈、哦，我想有列一个表。那我想重点第一个是，请车祸忙联络警察跟保险公司的人员到场。第二个哈、哦，如果我们自己车辆或对方车辆有人受伤，务必要告知警察哈、哦，一定要叫救护车哈、哦，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来这样处理。第三个，赔偿最好由保险公司来处理，避免再私下和解，产生争议，好。
嗯，是，这也是我们特别这个让大家记住的地方。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王启旭检察官，也要非常谢谢我们主任来告诉大家这么的详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大家。
嗯，拜拜。
好，拜拜。
正在开车收听及正在收看的朋友，今天好吗？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